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犹太人呢好像是最会赚钱的一个民族啊。的确，其实犹太人呢，他们以卓越的经商能力闻名哦。虽然他们的人口啊只占了全世界人口的0.3%，可是呢他们却掌握了大量的财富。那他们致富的关键呢，其实就在于他们有独特的财富观，他们也会严格的去遵守契约的精神，也重视呢资讯跟教育哦。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其实他们呢赚钱多半呢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智慧以及呢圣经的教导啊。那么他们也强调啊，赚钱的目的是在于奉献跟回馈，而不是单纯的累积哦。
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就是为什么要上学，学校呢是谁发明的。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到以色列，大概呢在2000年前，以色列呢好的小朋友他们都是在家里面受教育的哦。那么小朋友都会跟着爸爸还有妈妈呢去学习，比如说看到妈妈在做菜，他就会说我想要跟妈妈一起学做菜。然后呢好，他看到爸爸在读书，比如说爸爸在读这个犹太法律啊，小朋友就说我想跟爸爸一样学法律。所以呢好，这个以色列的小朋友啊，那在2000年前的时候，他们呢就是跟着父母呢去学这些知识。那在古代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年，大家都认为啊，处罚这个犯错的小孩呢，才会是好爸爸或者是好老师。那用鞭子打或用这个棍棒打呢，好，都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处罚方式。所以呢，以前啊，如果不乖的话，可能就是会用这个棒子啊，或者是棍子呢去打小朋友的手哈。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台湾的法律呢是说体罚小朋友跟羞辱小朋友都是违法的。那因为呢好，这个法律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大人在面对小孩的时候呢是不可以呢去因为自己的力量大或者是地位高而去不当的管教小孩。好，的确啊，花姐姐觉得呢，好，教导小朋友呢，应该是要跟他去疏导啊，就是要去跟他讲理，那也要为他祷告，好，希望他可以明白。那当然啦，他改变他的行为呢，就是他自己要出于他的一个意愿嘛。好，那在这本书当中啊，就是有讲到说，以前有一个伟大的拉比啊，他呢叫做西蒙班谢塔赫，那这个拉比的意思就是在犹太教里面指的就是神职人员或者是法学专家或者是教师。那这一位西蒙班谢塔赫呢，他呢就发明了一个名字哈，就叫做学校啊。因为那时候呢他就在思考说，这个房子跟孩子是什么关系呢？啊，那房子跟学习是什么关系呢？啊，他想一想就说啊，我知道了，学校。很可爱哈。所以呢这个聪明绝顶的这一位呢哈，叫做约书亚班甘姆拉，他觉得孩子呢应该要在6到7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学。所以呢好，他们觉得每一个城市跟乡村都应该雇用呢这个宝宝的老师来教导6岁或者是7岁的小朋友哦。好，那这些圣贤呢，他们认为啊，其实学生呢是可以分成几种类型的啊。那第一种类型呢叫做海绵，也就是说呢他可以吸收任何的事物啊。这个小朋友说哦，我记得老师教我所有的内容，不管是重要的还是没用的，我通通记得啊，这就是海绵类型。那第二种类型叫做浇水壶类型，也就是说呢从一头进去从另外一头出来啊。这小朋友呢对他来说就是呢一耳进一耳出，这是第二种浇水壶的类型。那第三种呢就是滤杯的类型，也就是呢他留下了一些渣渣啊，然后呢流出了这个美好的美酒啊。那他会说我只记得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啊，这是滤杯型。最后呢是筛子型，筛子型呢它会筛掉呢多余的细粉，然后只留下核心跟精华啊。也就是说他说我的脑袋呢就像一个超棒的这个筛子啊，我只有呢重要的东西才会留住哦。所以小朋友你是哪一种类型呢？你是海绵型的还是浇水壶型的还是滤杯型还是筛子型的呢？好，那不管是什么型的呢，好，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教育啊，然后还有呢就不同的型呢来教导，应该要因材施教。所以等一下呢休息一会儿，花姐姐啊就跟小朋友讲一下目前呢在以色列的他们教育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在中国讲到因材施教啊，就是中国的古代呢讲到因材施教又是应该怎么做。那我们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花姐姐继续跟小朋友说哦。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本好书《为什么要上学？学校是谁发明的》。刚才呢花儿姐姐讲到了以色列，那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呢，他现在目前他的教育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以色列人啊，好像很会赚钱，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其实他们都是从日常生活开始去养成一种所谓的富体质。这个富呢，就是富足的富，好，就是为了让他们自己呢不要掉到这个金钱的陷阱哦。所以啊，其实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呢，他们会有几个他们不做的事情。那这些不做的事情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呢学习他们的精神哦。好，那犹太人呢，他们会利用思维去制造这个财富。好，也就是说，他们呢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说他们呢会掌握这个钱，好，用在刀口上的能力，因为他们认为善用金钱呢，比你有很多钱还来得重要。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觉得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是很需要耐心的，因为呢，缓慢的致富才是安全的。好，第三个呢，他们认为预算呢是可以建立经济秩序的，也就是说呢，你呢在花钱之前，你要先做一下预算。然后他们也觉得到银行去开户可以让钱早一点呢为自己来工作，就是呢要有储蓄的一个习惯。最后呢，他们认为啊，助学贷款是一个好的债务，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新的技能。但是呢，像房屋贷款呢，他们也觉得是一个好的债务，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创造更大的效益。所以呢，犹太人他们致富呢，并不是他们有什么手段，而是他们会用思维去创造他们致富的能力，也就是呢，不让别人从他们的口袋里面把这个钱给偷走哈。好，那其实除了他们有致富的一种坚持之外，他们呢也有几件事情是不做的。因为呢要学习新的知识，然后要赚钱，可是呢也要避免一些呢就是会让自己失去这些机会的事情。像比如说他们觉得一个人呢是不可以瞧不起财富的。就不要说什么哼，我才不屑有钱呢，我才这个不屑有钱人呢，哈，不想当有钱人。他说你千万不要瞧不起财富哦。第二个呢，他说你不要独来独往，你应该呢要跟人去互动，你应该建立团队，不要独来独往。再来呢，就是不要感情用事哦，好，这个情绪不要太多。然后呢，不要追求完美啊，好像我一定要准备好我才能够做什么啊，不要追求完美。然后呢，不要害怕领导啊，就不要就是如果今天有机会呢，让你站在台上或者去领导，你不要说哦，不要叫我，好恐怖哦。再来就是不要猜测未来，好，就是不要说啊，以后呢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去猜。再来呢，就不要搞错焦点啦，好，好，就是你做事情呢都有初衷，好，要回到初衷。然后呢，再来就是不要吝惜你的财富，也就是呢要乐于奉献哦，好，不要小气哦。最后呢，就是永不退休，因为呢我们现在人都很喜欢讲退休，但是呢，在这个犹太人的金科玉律当中呢，他们呢好就是特别提到第十个，就是永不退休。他说呢，你千万不要把退休呢当做你的目标哦，好，甚至认为自己有一天呢要停止工作。他说其实工作的价值啊是远远超过赚钱的，因为工作呢会让人显得生气勃勃，那积极生活因为呢也会很热衷自己呢是社会的一份子，因为他说呢这一切呢才是生存跟长寿的秘诀哦。那在中国人的教育里面呢，其实也会讲到因材施教，对不对？因材施教呢，其实指的就是根据受教者他不同的资质、能力、性向或兴趣，然后给予他差异化的教学内容以及方法哦，让每个学生啊都能够适时的发展，能够发挥他的潜能。所以呢，这个因材施教呢是源自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教育呢是应该以学生为主体，然后呢针对个体的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而不是填鸭式的教育哟。 好，所以呢，好，花儿姐姐觉得，不管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个因材教、因材施教，还是以色列呢，他们培育了这种独立思考哈，或者是好奇心的小朋友，也是不畏失败的冒险精神，都告诉我们，其实教育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好，小朋友，刚前面呢讲到因材施教，花儿姐姐就想到另外四个字，有教无类哦。好，有教无类呢，其实他这句话也是讲到孔子的一个核心的教育理念，意思呢就是不分这个贵贱啊、贫富啊，或者是聪明或者是笨啊，只要有心向学，都应该要平等的去接受教育哦。所以呢，这个有教无类呢，其实他最主要强调就是教育的平等，也就是说呢，施教的对象不可以分等级种类，因为每个人都有受教权。而且在当时啊，因为孔子他的门下有3000弟子啊，那有很多的人都是出生于贫寒，那所以呢，好，就是有教无类呢，就打破了这个身份的限制。那孔子也是非常有爱的人哦，所以呢，他认为好，他的学生只要有心向学，他都很愿意去教导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